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国家安全和防御委员会礼拜三宣布，将在政府控制下的乌克兰所有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当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仍然对诚实对话持开放态度。乌克兰的国家紧急状态措施预计将在48个钟头内获得乌克兰议会的批准，将持续30日，并有可能再延长30日。来自 Maxa Technologies 的新卫星图像显示，最近几日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边境部署了更多的部队、车辆和后勤基础设施。同时，乌克兰政府和银行部门网站礼拜三再次受到黑客攻击，并因此部分死机。截至东部时间礼拜三上午，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内阁和议会的网站都被关闭。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礼拜二宣布，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加拿大将实施首轮经济制裁。杜鲁多表示，俄罗斯的举动是对乌克兰主权的明显侵犯，加拿大政府将禁止本国人民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这两个所谓独立国家进行任何金融交易，并禁止加拿大人参与购买俄罗斯的主权债务。加拿大还将对两家由国家支持的俄罗斯银行实施额外制裁，并阻止与他们进行任何金融交易。杜鲁多还说，他正在授权向该地区的北约盟军增派部队。支持加拿大卡车司机的美国人民车队礼拜三上午10点从加州的亚特兰托体育场出发，穿越美国内陆9个州，向首都华盛顿 DC 进发。人民车队此行主要目的是表示对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支持，抗议拜登政府的强制疫苗令，争取继续保有宪法赋予美国人的自由权利，让生活重归正常。人民车队网站显示，截至22号早上，车队已经接到捐款31万多美元。车队23号出发后，将穿越加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马里兰州，最后到达华盛顿 DC， 全程历时11日，预计在3月5号到达华盛顿 DC。CDC 礼拜二发布了更新的新冠疫苗接种指引，针对12岁以上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男性。CDC 建议最初两剂疫苗的间隔时间延长至8个礼拜。此前 CDC 推荐辉瑞疫苗两剂之间的间隔时间是3个礼拜，莫德纳疫苗的间隔时间是4个礼拜。CDC 强调，之所以延长两剂间隔的时间，是希望降低发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例如心肌炎和心壁炎症等。 CDC 仍然建议免疫功能低下和65岁以上的民众仍然使用旧的间隔时间表。在发布与俄罗斯相关的政策之际，白宫亦都宣布了关于加强稀土和其他矿物供应链的行动，这一行动旨在结束中共产业链的依赖。2月22号下午，拜登在白宫举行视频会谈，期间宣布对国内生产关键矿物质和材料的行业进行重大投资，这一做法是为了支持美国的产业发展。拜登指出，如果北京继续控制关键产业链的大部分市场，这样美国制造的前景将无法实现。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在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之际，再度强调了美国与中共产业链脱钩的重要性。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宇明对希望之声说，美国加强国内关键矿物质供应链，减少对中共依赖的做法非常明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很多国家的产业外流，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在关键产业的关键材料上依赖中共，这样也会很容易受制于中共。这个也给了中共对依赖它的国家产业发号施令的权力。乌克兰军方礼拜三表示，一名乌克兰士兵今日在东部地区因炮击丧生，地点接近获俄罗斯支持分离主义分子所控制地区的前线地带。乌克兰军方未说明这一次炮击事件的确切地点，只是说一名士兵伤重不治，另有一人受伤。 根据法新社统计，自今年以来已经有九名乌克兰军人丧生，其中六人死于过去四日日益剧烈的冲突。在礼拜一俄国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区独立后，外界担忧俄军可能很快入侵。根据22号披露出的一份有关贴现率的会议记录，来自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和萨克斯市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在一月份投票提议将向商业银行收取的紧急贷款利率提高 0.25%，但该提议在两个礼拜后被推翻。美国央行行长决定将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保持在目前的0%到0.25%范围内，而上一次美联储地区银行在贴现率观点上产生分歧是在2019年10月，当时美国央行正在减息。美联储银行的董事虽然不是政策制定者，亦没有决定美联储的利率，但他们会定期与美联储主席会面，他们的观点将会影响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日本外务省礼拜三表示，一名日本驻北京外交官这个礼拜一被拘禁多个钟头，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外务省表示，该外交官被抓捕时正在从事正当合法的工作，中共的拘禁行为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该公约规定外交官具有豁免权，日方要求中共道歉。日本驻华大使徐秀夫22号晚间前往中共外交部，向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一位匿名官员透露，上述外交官在21号被释放，没有被刑讯逼供的迹象。他根据规定未透露被捕外交官的姓名和其他具体情况。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援引外交官的话报道，欧盟正计划制裁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所等27名个人和实体。此外，欧盟还宣布对351名投票赞成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地区独立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进行制裁。这些欧盟实施的对俄制裁名单将在礼拜三生效。欧盟的制裁措施会在礼拜三公布的新增名单中适用于总共555名个人和52个实体。礼拜三，加州社区学院呼吁学生尽快在3月2号前提交他们的联邦学生援助申请 FAFSA 或加州梦想法案申请 CADA， 以确保符合获得联邦和州立援助金、奖学金和贷款等重要财务援助机会的资格。 FAFSA 提供的援助金可用于支付公私立大学以及特定私立职业学院的所有学习费。加州学生援助委员会的报告却指出，高中生和无证学生的财务援助申请完成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每一年约有60亿美元的财务援助可供发放给加州大学生，但很多在校生和未来的学生并不清楚社区学院提供了哪些财务援助，因此没有完成申请，进而错失了获得援助金的机会。当这些被指定用于财务援助的资金没有发放完毕，每年都会有数百万美元没有人领取。总统拜登礼拜三正式宣布对北溪二号公司及其公司员工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官员称，此举是美国及其盟友这个礼拜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惩罚措施的一部分。拜登还对德国礼拜二决定停止对北溪二号管道认证工作表示赞赏。声明说，我要感谢肖尔茨总理，他致力于美德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以及让俄罗斯为他的行为负责。北溪二号在瑞士注册，是一家为北溪二号管道的规划、建设和后续营运而成立的项目公司。他的母公司是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北溪二号管道是从俄罗斯直接通过海底到达德国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目前已经完工，还未有运作。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礼拜三发出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可能导致全球面临大约500多万人的难民危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他表示，这场战争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不幸后果。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不单止对所有乌克兰民众造成威胁，亦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造成威胁。乌克兰最大的欧盟邻国是波兰。这个月初，波兰方面表示已经在制定安置难民的计划。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马尔坎普日达兹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难民不只是几百或几千，会多好多。纽约市长阿当斯礼拜三表示，纽约市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逐步取消 COVID-19 疫苗接种强制令和疫苗护照系统等措施。纽约市疫苗护照系统在2021年9月在前市长白思豪的任期内生效。就具体几时取消疫苗护照系统等强制措施，市长阿当斯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近日来，美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都已经决定取消他们的疫苗护照措施。星期三，芝加哥市长洛里莱特福特宣布，从2月28号开始，该市某些地区的口罩令和疫苗强制令将被取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表示，他认为拜登承诺提名一名非裔女性大法官进入高院是不恰当的。麦康奈尔说，他并不是抱怨提名女性这一点，他认为拜登事前就承诺提名非裔女性大法官有平权行动之嫌，过去从族裔的角度来考虑提名。麦康奈尔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几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亦对拜登打算提名非裔女性法官的计划提出了批评。温和派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柯林斯上个月底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表示，他欢迎任命一名非裔女性进入高院，但他表示拜登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就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将整个提名过程政治化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